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，欢迎收听教牧支援。
在上一回的教牧支援，我们提到了牧师到底是通才呢，还是专才，
还是天才？啊，当然不是了，
不是天才。哎，如果是天才也不错了啊。
哎，
那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的第六章当中，我们看到了当时候的初代教会呢，他们发现了，其实呢，像牧者，他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优先次序。
最重要的使命是祈祷和传道。
传道为事。嗯，那再来呢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要拣选执事，拣选这些可以跟他一起同工的同工。
对，一起分工。
对，这样的话，教会的发展是比较健康的。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，就是牧师的特色跟特权。
对，
我讲到这个特权。
特权，哎，特权，您我们不可以有特权，不可以有特权呢。
对，牧师能够有特权吗？
怎么可以有特权呢？
嗯，
因为我们上一回提到牧师是通才还是专才嘛，好像我们也不可以轻忽在通才这个领域里面，的确牧者是以祈祷传道为事
啊。
但是关于通才祈祷传道以外，
嗯，
那个可能不是牧师的特色，因为牧师应该要有他专注的优先次序的使命嘛。可是呢，牧师是有一些特权，的确是别人没有的。
哦，
哎，
很好奇耶。哎，
比方说第一个哈，牧师呢是弟兄姐妹允许他们呢能够进入到他们的私生活
啊。
哎，比方说我婚姻有问题啊，
嗯，
我的配偶有外遇啊，我的孩子叛逆啊，
嗯，
可能华人的文化是呢家丑不外扬啊，怎么可以跟别人讲呢？
啊，
哈，
嗯，
但是牧师有一个特权呢，因为他是牧羊人，牧羊人，所以羊群呢会把问题告诉他。但是你总不能说当羊群把问题愿意跟你揭露的时候呢，你跟他说很抱歉啊，我是以祈祷和传道为事啊，
哦，
我可没空啊，
嗯嗯，
去介入。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这样啊。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说啊，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，用膀臂聚集羊羔，抱在怀中，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。
哦，
所以牧养，牧者就是牧养嘛。
嗯，
好，弟兄姐妹把我们很信任我们，把问题告诉我们，我们就是应该要去了解，去聆听。
嗯，
像保罗跟提摩太啊，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，传统把提摩太书信也分类叫做教牧书信。
是，
我们看到保罗跟提摩太之间的牧养的关系呢，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，保罗说啊，因你胃口不清，
嗯，
屡次患病，
身体不好，
哎，再不要照常喝水，可以稍微用点酒哈。
哦，
当然有很多解释，有人说可能酒有一点药酒有点杀菌的效果啊，能够帮助身体。总之呢是这一方面。可是你发现保罗很认识提摩太，
对呀，
好，他知道他身体哪边有毛病。啊，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一起相处啊，你好我好，平安你平安我平安哈。哎，可是牧者不一样，他知道每一个羊群，羊群愿意跟他开放，
嗯，
啊，这个就不是所谓专才通才的问题啊，
嗯嗯，
这也不是所谓的牧者的特色啊，而是牧者所拥有的特权啊。
嗯，
我相信芳华，不管是你们家啊，你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，你一定遇到了一些重大的困难抉择，
嗯，
也会去找牧者嘛。
会啊，我会找我非常信任的牧者来谈谈，嗯，我遇到的
问题。
然后我发现呢，这位牧者呢，他就会为我祷告。过一段时间呢，他就会再继续的来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得到解决。我就觉得被关怀，而且我可以很放心的把我的问题告诉我的牧者。
嗯嗯嗯。
可是我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说今天其实牧者已经发现这个羊呢，
嗯，
他 已经有了问题，
有了问题，
而且他的这个问题呢，已经影响了其他的弟兄姐妹，
不告诉我。
可是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却不愿意告诉他的牧师。那这时候，牧师方便去介入他的这个问题里面吗？
嗯，就把他抓来鞭打一顿。你说，你说不说你的问题？
嗯。
当然有的时候有一些羊群呢，就是所谓羊群是弟兄姐妹了哈。刚才芳华所说，也许他也没有看见他自己的问题是一个、
对、
啊，你刚才说他没有讲，他没有讲里面也可能又包括他知道但是不讲，
是啊，
啊，那他知道他不讲也没有办法强迫他讲，你不能掐他脖子说你给我讲，你给我讲啊，他就是不讲，可能就是要为他祷告了啊，让他愿意能够把问题讲出来。但是你刚才又说到说，因为旁边的人都知道他的问题了啊，那他可能另外一个状况是他不自觉他有这样的问题，造成别人的困扰了。那么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说，哎，牧师到底是专才还是通才？牧师应该是专才嘛。但是一个牧者养成的过程里面呢，在神学院里面的装备，除了装备有关于新约、旧约、原文、神学、系统神学之外呢，为什么我们还会上所谓的
諮商吗？
諮商
哦，
这个教牧辅导，也许不是非常的深入，可是呢，需要知道呢，比方说同理心啊，这个 empathy 的重要性啊，然后怎么样一样等待。等待，然后呢，像我个人的方法是，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，有什么样的人的时候，问题人物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不太愿意讲哈，当然就要跟他聊嘛，建立关系嘛，好像亚居拉和百基拉呢，知道了亚波罗。亚波罗他最能够讲解旧约圣经，可是对于救恩耶稣的这些事那不是很了解，就把他接来，那个接有招待他，跟他建立关系，吃饭的意思，跟他建立关系，然后慢慢去引导他，教导他，去帮助他了。那我还会用一个方法，好，如果知道这个弟兄或姐妹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我会陪他读圣经啊，那我就比较不会在台上讲台当炮台，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啊，在台上骂人啊。所以我在教圣经的时候，我通常会带弟兄姐妹了解每一卷书的背景处境。
嗯，
比方说这个弟兄他这个姐妹他只会说不会做啊，没有见证，我就会说，哎，弟兄啊，姐妹啊。最近牧师呢来陪你读这个雅各书，好不好？
雅
各书，因为
信心没有行
为
就是死的，
是死的啊。那比方说有人很有钱，他钱呢就是反正为自己积财嘛
啊，
然后资源呢各方面也都不奉献，然后呢只顾自个儿的享受
哦，
看到弟兄姐妹的需要跟教会的需要呢，他就是眼睛的视力叫做漠视啊，有远视跟近视，他是漠视嘛，漠视嘛，没看到，没看到哈，
戴了太阳眼镜，
我就会陪他看看路加福音。你知道这个路加福音不得了啊，路加福音，路加写给提阿菲罗大人呢、这个大人这个字呢，在罗马帝国时代是属于骑士阶层啊。骑士阶层要成为骑士阶层，至少我换算过啊，如果是这个台币的话，是6.5亿。
哇、你是说这个提阿菲罗大
人
是很有钱的，
财产至少有6.5亿。所以路加福音里面常常提到财富、该如何使用啊，如何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富足的人。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就会利用这样的方式带他陪他读圣经啊。总之这个就的确呢是需要用很多不同的方式，因为一种米养百种人嘛，总不能用一样的方式来对待。但是牧者的确在这方面呢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装备啊。好，刚才提到说我们有特权呢，
是
啊，我们会介入到羊群的私生活，好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特权呢、
是，但是是不是有一点点的这个界限呢？不能够介入太多呢？
哎呀，不能够介入太多哈。其实我觉得牧者很难
啊，
因为是牧羊人嘛。
对呀、
所以当弟兄姐妹把问题告诉你的时候，当然你一定会有所谓的界限啊。最基本的界限就是男生辅导男生，女生辅导 女生，
这个很重要。
对，那如果有夫妻一起的话最好啊，就是我去跟丈夫谈，那我太太去跟师母谈哈。但现在也有一个问题，是因为同性的部分呢也是很危险的、啊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说啊，男生辅导男生，女生辅导女生哈。那我本来以为我是没什么魅力，但是我发现我对有一些男生也是有魅力的。我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男生就是一直靠着我哈，然后到淫会晚上睡觉呢，就是突然间爬到我这里来啊，也是吓我一跳啊，我才知道原来他有这个同性方面，所以我们也要很小心啊，不能够说好像最好还是在两个人以上。你发现旧约为什么要两个以上的见证人一起去陪同探访啊，有时候带一个同工一起去等等啊，那比较好一点。比较好一点，所以还是要好，总不能说跟你保持距离以测安全，
嗯，
好，所以有时候牧者的牧养也是一种冒险，哈，好像你觉得啊，我不要介入太多，啊，但是你一旦踏到那一条线跨、嗯，你跨过去了，啊，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面，你的确你要付很多的代价，那你要画的界限就是说，好，我虽然。去关心这个问题的家庭，关心这个问题的弟兄姐妹，可是我还是不要忘记哦，祈祷传道，祈祷传道哈。因此有的时候在教会组织里面，我觉得就要给牧者一点空间，他如果已经晚上去探访关怀这么晚了、嗯、那是不是让他可以晚一点来教会，
嗯，好、嗯、
让他自己的有多余的余裕的空间去做他时间的调整跟规划，他也许哎，这个下午时间他就要拿来预备礼拜天讲到的信息啊、嗯、预备查经的课程啊等等的。
我们刚才提到了牧师呢，他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进入羊群的私生活。关于这个部分呢、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的问题，面对羊群他、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，有时候呢牧师呢就必须学习等待，为这一个弟兄姐妹来祷告、嗯嗯、或者是陪他一起读圣经。所以有一些技巧、啊
嗯、
这个真是考验牧师他的智慧，同时呢有的时候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必须要给羊群一些空间了。
对，其实探访啊，了解弟兄姐妹的问题，然后进入到他们的私生活，帮助他们与信仰跟生活连结呢，这个对牧者的传道也有帮助
啊。
所以牧者还有一个特权，就是呢他是一个以爱分粮的牧者啊，没有错。我们按照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到，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、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我们是以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要以爱心来传讲他的心意。我了解教会的需要，弟兄姐妹的需要，我不是把讲台当作炮台，我透过神的话信息，然后用我的爱心哈，在讲台上面呢成为一个以爱分粮的牧者。所以我记得以前在读的神学院的老院长啊，他曾经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呢，如果你在礼拜五以前你还不晓得礼拜天你要讲什么的话呢，你就去探访
哦、
好，了解你羊群的需要、问题、对对对对。所以第二个特权就是呢，我们要做一个，我们有一个以爱分粮啊、这样的牧者，我们是这样的特权。那第三个特权就是呢，我们是辅导生命的牧者，我们会聆听刚才所提到羊群的这些伤痛，
嗯，
我们需要引导羊群来仰望上帝，需要引导他们向上看啊，那这样的牧者他必须在生活里面养成一个习惯，
嗯，
那个习惯不是坏习惯
啊，
是好习惯，
是
啊，就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呢，你就要不管是大事小事，好事不好的事，你要学习看到上帝的美意，万事互相效力。
嗯嗯，
你如果自己的生活你踩到狗大便了，你生病了，你都没有办法从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看见上帝的美意，你怎么样引导弟兄姐妹在他们所面对的困境逆境里面呢，能够转换心境去看到上帝的美意呢？
是、
所以当我有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， 起先我也是很沮丧啊，我说主，我为你这样子摆上，然后怎么会搞成这样？但是后来我把那个负面思想做一个转换，一定有上帝的心意。
嗯哼。
后来回过头来看，的确如此。我因为糖尿的关系，所以我去控制我的饮食哈。我想芳华也可以见证，我瘦了20公斤嘛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啊，变得好帅哈、
啊。对对对对对、所以身体也越发的健康。所以牧者，你说要做一个辅导生命的牧者，你有一个特权，要引导羊群仰望上帝。我们自身在平常的时候就要养成这样的习惯。在哥林多后书1章4到5节，保罗也说，他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啊，我们在生活里面经历到主的安慰、主的帮助，也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领会体会，能够引导对方去看见上帝的恩惠。再来还有一个特权，就是我们是一个传递异象的牧者，
是
要把上帝的心意，哎，这个特权很重要啊。要把上帝的心意整全的告诉对方。因此我刚才提到说，我读的神学院之前的老院长说呢，你如果
找不到奖章，
礼拜五还不晓得礼拜天要讲什么，去探访，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对了。但另外一个角度呢，你如果是按照系统的讲道，比方说我这3个月讲的是马太福音，我就不跳章不跳页，我这个礼拜讲1章、2章、3章，下礼拜讲4、5、6章，逐卷的、逐章的。我们需要有一个特权，就是我有一个特权，我要把上帝的心意整全的告诉对方，让他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否则牧者很容易自己偏食哈，也让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偏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是
啊，那造成很多不健康的现象，不了解上帝整全的心意。那还有一个特权，就是是见证恩典的牧者。当我们在陪伴羊群的生命成长突破，你会真的是见证上帝许多奇妙的作为。
是，
我自己生命当中有对上帝恩典很多的体会，但是当我去牧养羊群的时候，我发现各式各样的，觉得好奇妙，好奇妙啊！我记得在电台里面呢，我们有一个以前的义工啊，他告诉我一个见证，也是我听他的故事才了解了。他说他自己也很少化妆，那也不太用什么护唇膏，就有人就送他一个护唇膏，所以他有个习惯，别人送他礼物，他都会问说、这个礼物这里面是什么。啊，怎么没礼貌啊？你去，这个
送你的、
送你的，你还要问我里面是什么哈？他的意思是说，哎，这里面是什么？那如果他用得到，哎，他觉得他就把它拆开用。如果他觉得他暂时用不到，或是他根本就不会用到，他也很谢谢你的好意，他就把包装给拆掉，他就会放在身上。有一回是有人送他护唇膏，他就没有要用嘛。他就说他觉得神好奇妙，怎么会送他一个，借着这个人送他一个护唇膏呢？他回到家以前呢，哎，就遇到一个人，一个人就说呢，他要出去买护唇膏，需要护唇膏、他就成为上帝恩典流露的管子、然后说刚好我有一个护唇膏，我用不到送给你。那对方还说、你怎么会有呢？他说呢，因为耶稣爱，
这是恩典，
耶稣爱你。
是，这个可以把它学下来哦。
对，所以你发现牧者有一个特权，他是见证上帝恩典，见证上帝在弟兄姐妹身上奇妙作为的一个人。所以讲到那么多特权，好，讲到刚才有提到我们是可以进入到羊群的私生活，我们以爱分粮，我们引导羊群仰望上帝，我们把上帝整全的心意告诉对方，我们可以见证羊群生命当中可以见证上帝在他们身上奇妙的作为。所以觉得做牧师好好，
是
有这个特权。当牧师看到自己角色的独特性，你就会发现呢，在这条服事的路上，真是一条呢非常美好，对，非常美好的道路。
来跟从主， 他是我的救赎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我的救赎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，无人能像他，连我头发他都数，无人能像他，爱我生命都不顾，无人能像他，连我头发他都数，无人能像他，爱我生命都不顾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，靠他行走十架路，我愿紧紧跟随主，预备自己肯吃苦，我要一生跟随主。来跟从主，他是我的救赎主，来跟从主，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。